唐璧和来胡尔追捕程咬金，程咬金带着100多号犯人进了山口。这道山沟啊，只有进山之路，没有出山的山口。只要把进山路堵死，里边人被困休想出来。唐璧一看就高兴了，儿郎们把山口堵住，一个也不让他们出来。又因为他们在明处，犯人在暗处，他们不敢进去，怕吃亏，单等天光一亮我们再搜查。就这样，军兵就把山口堵住了。就听里边老程喊，哥们儿，叫他们堵他们的，咱们先分抢来的钱财。哎，你100两，我100两，他100两。来会儿说，将军你听见没有，他们还有心思在这分赃呢，耗着吧，等天亮一个也活不了。唐璧和来胡尔傻乎乎的就守在山口。又听里边有人说，程爷，天要亮了，咱们藏不住怎么办呢？要我说呀，人急了造反，咱们出去跟他拼，打死一个够本，打死两个赚一个，你看好不好？
对，
程爷，那咱们跑的是便宜，死的是认命。好，咱们跟他们拼呐，闯山喽！这是天光放亮，唐璧听得清清楚楚。来将军，准备厮杀！刚才啊，他们下了马，在那歇了会儿，现在急忙上马，各摆兵刃。就在这功夫，就听山里一阵马挂銮铃，紧跟着冲出一彪人马。唐璧一看，不是蓬头垢面的囚犯，却是顶盔挂甲的战将和一身戎装的喽啰兵。这伙人高喊杀呀，冲了出来，把官军吓得哗倒退能有数十步。这是天光大亮，唐璧瞧为首这员将太威风，身高过丈，面似瓜皮，两道朱砂眉，一部红胡须，胯下马掌中一条丁丁狼牙槊，凶似瘟神，猛赛太岁，马跑如飞，高举大槊。他小灵官打我了，奔着唐璧就砸了下来。唐璧想，这山口里怎么藏着军队呀？他哪知道啊，徐茂公叫单雄信在这埋伏，用程咬金带犯人把唐璧和来胡尔引到这。为什么呢？这叫调虎离山计，只要这两个人不在济南城，那济南城就是英雄会的了，该干啥干啥呀。唐璧现在还没明白呢。唐璧一看这员将他给吓住了，一看这槊抡圆了，奔着顶梁一砸。唐璧想，甭问，这又是空堂的，前者有个响马拿那个大锤，开始把我吓一跳，闹了半天是空的，甭管这也是假的，我接他一下子。想到这，双手一合，大刀举火烧天，还开，就这一横刀杆呐，他可是用尽平生力气啊，大槊嘡就砸在了刀杆上啊，嘡啷的一声啊，唐璧就觉得耳朵嗡，虎口一热，这刀再也拿不住了，把膀子也给掰了，一撒手，烫啷啷啷，刀掉在了地上。是啊，那单雄信是有名的猛将啊，在《隋唐演义》里16节里，单雄信是第14节，唐璧不上数，兵刃没了怎么打呀？一掰凳是拨马就败。这阵程咬金催马来到 来虎儿的近前，一边走一边喊：“来虎儿，哎，好小子，上次在大营外我没把你的耳朵掏了，便宜你，今天遇上了非要你的命不可。”他举着大斧子就过来了。来虎儿一看螳臂已经败了，自己怕吃老成的亏，他也一拨马随着螳臂败了下来。官丁一瞧，两位主将都跑了，我们卖什么命啊，跑吧，一哄而散，这叫齐倒兵散，往东败下去。单雄信和程咬金一看螳臂、来虎儿官军都败走了，也没追，整顿人马，带着那些犯人直奔大洋山。再说螳臂、来虎儿领着败兵跑出三里多地，瞧见后边没人追，才带住战马。来虎儿下了坐骑，有官兵帮忙把螳臂搀下来，怎么膀子掰了，疼一塌，满脸是汗呢，给他揉一揉啊，半天才缓过这口气。哎呀，疼死我也。来将军，响马怎么样了？他们往西跑了。带人追，追什么呢？就在这阵儿，济南城跑来无数败兵，到这哭诉可了不得了，您快回去看看吧，我们济南被人家响马打开了，您快瞧瞧吧。两个人赶紧带人来到城里，已经晚了。螳臂他们在这块等着程咬金的时候，那边徐茂公、魏征命人打开了粮库、银库、军械库，拿够了英雄会人马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拿不走的散给老百姓，天亮之前撤出济南。螳臂和来虎儿见英雄会的人马撤走了，城里可就惨了，鼓楼被烧毁，府衙门被烧了。螳臂跺足捶胸，去到县衙知县死了。一追查呀，后来有人报告说是贾柳楼为给秦母祝寿来了好多生脸人，你们到那查查。他们到贾柳楼一看，贾柳楼空空如也，没人了，唯独在八仙桌的盒里有一张蒙丹，蒙丹的第二人名字就是秦叔宝。哎呀，螳臂当时二目发直，秦叔宝跟我不错呀，闹了半天他是响马，怪不得我济南闹得乱七八糟啊，这就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。可是现在秦叔宝是靠山王身旁的红人啊，要收十三太保，跟着王爷进京了，不好，我得赶快派人送信抓秦琼，抓住秦琼就不怕抓不住什么成达尤金呢。单雄信就这样急忙写折报，派人往长安送信，压下螳臂如何在这修鼓楼、修衙门、收拾残局暂且不表，单说英雄会的好汉在徐茂公的指挥下，在济南举旗造反，打开济南城，天亮前撤出来，却是来个开门红，旗开得胜。徐茂公领人马浩浩荡荡来到大洋山呢，在这休息几天，他把众人找到聚义厅，跟大家说：“众位弟兄，我们这一反山东，动静可就大了。那螳臂准给长安走折子。”老杨林看了一定动怒，定会调大兵围剿。咱这大洋山一离济南近，二无险可守，挡不住杨林的军队啊。你别忘了大隋朝他的军事力量多强啊，咱们还不行。你们哪一位知道有好去的地方，有险可守，进者攻退可守，我们好落脚保存实力。大刀王军可说：“三哥，你这一说呀，我倒想起一个地方， 从这儿往北有座金提关，可进可退，咱不如前去落脚，你看如何？”徐茂公听了，想了想，点点头：“嗯，你说的不错，但是金提关好是好，可不好打呀。”王军可说：“是啊，守金提关的主将叫花公吉、花公义，是亲哥俩。他们两个武艺高强，都有万夫不挡之勇，况且手下有四员大将：马三宝、段志贤、刘洪基、殷开山。这四员偏将，连同花家弟兄两个都是大刀，号称六口大刀手金低，因此不好打。”徐茂公说：“好打也得打，打不下来再说吧。因为大秧山不是久留之地呀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现在能上山的家眷都来了，老老少少这么多人，一旦山寨被公开，大人的孩子要吃亏呀。”随后传下一道命令：“大军歇兵三日，兵发金堤关。”经过这么多日子，程咬金的腿早就好了。这两天程咬金高兴，睡觉都乐呀，到处一片恭维声啊：“这个叫四哥，那个叫四弟，您可真是好样的，您是铁汉子，您是硬骨头，您是英雄。”程咬金乐的嘴呀都咧到后脑勺后边去了。转眼三日到了，徐茂公传令：“英雄会的人马带着喽啰兵赶奔金堤关，离城五里，队伍扎住，众人举目观瞧。只见金堤关的城头上旗帆招展，号带飘扬，军卒戒备森严。来，就是。”哎，金堤关的随军听着，现有山东英雄会的人马讨吊阵，尔等速速开关出城，要不然要杀进城去喽。时间不大，就听城里边到咚咚咚咚到到炮声一响，城门开放，吊桥一落，隋朝军队浩浩荡荡冲出城外，来到两军阵前，列开阵势。英雄会人一瞧都吃惊，为什么呢？看人家队列整齐呀，进退有方。回头看看咱们这波人，这么站着那么站着，刀有前边举着，有扛着的，有那拄着的，尤其程咬金扛着大斧子，像逛集市一样。徐茂公都愁了：“哎，都站好站好，这可是头一仗啊，头一阵胜，阵阵胜，头阵败不吉利啊，许胜不许败，我可要派将了，派到谁谁就得出战。三哥您派吧，我们听令呢。”徐茂公扭脸高喊：“程咬金听令。”程咬金也哆嗦，他没言语。尤俊达说：“哎，哥哥叫你呢。”“
干嘛？”“
叫你呢。”“叫我呢。”“三哥你叫我啊，什么事儿？”“我命你打头阵，只准胜不准败，来个开师大吉，如果打了败仗，定斩不饶。”程咬金没在乎：“哎呀，三哥，在大洋山我王六弟说了，花家兄弟和四员偏将那么厉害，嘿嘿，我打不了，我不行啊。你也知道我这根基，卖耙子出身，又是半路学打仗，我哪成啊？这六个人呢，我打不了，您换别人不？”他以为在家呢。徐茂公把脸一沉：“程咬金，军令如山，你上不上阵？”“
这个
违令者斩。”“哎呀， 我的斧子招都忘了。三哥，出去准玩完呢，这几天光吃饭光睡觉，你们叫我养养腿，腿是养好了，招也忘了。大家一听这都不像话呀。尤俊达一吐舌头，心想程咬金说的是真话。是啊，他那斧子是我教的，我教了半天，他是糊了半片记着，不知道怎么研究出几招，还真好使。这些天人家都练功，他什么都不练，不是吃就是睡，可不忘了吗？忘了，忘了你也得上阵呢。他悄悄地拿起了自己的叉，用叉杆照定程咬金的斑豹铁花流的三叉骨，轻轻的一点，气不，这匹马疼的冲出去了。程咬金还纳闷呢，哎，心说这马你也邪性了，我踹蹬你出去，我没踹蹬你怎么冲出去了呢？是啊，那不是尤俊达给打出去了吗？既然出去也不能回去了，行，试试吧。他只好抬腿在鸟翅环上把八卦开山月摘下来扛在肩头，一边走一边琢磨，哎呀，我那几招都怎么用来的了？是砍呢，是点呢，是杵呢？他真就忘了。这老程很快就来到两军阵前，你看他扛着斧子，眼珠子逛都逛的琢磨招数啊。对面的敌将不知道，把花公吉吓一跳，心想这响马阵势不小啊，啊，这位嚯，身大力不亏，扛着斧子干嘛来了？一旁他的兄弟给他打气儿，哥哥，你别看响马的阵势不小，那是绑鸡毛凑胆子，嗨，没能耐，你压住阵脚，看我出去要这小子的性命。兄弟，你可要小心。没事儿，花氏弟兄早有耳闻，听说山东济南出了个英雄会，这英雄会大部分是绿林人，也就是大道边小道沿儿打闷棍套白狼，这绿林的贼，小贼还能成其大事吗？他轻敌了。花公义两脚一颗飞虎扇，小肚子碰铁锅梁，来到当场，右手提刀，左手点指，胆大的响马尔等，这是胆大包天，敢造反，还敢取我的金敌关。是啊，没地方去，就看你这地方好。呸，你魏松想取金敌关，买上四两棉花纺一纺，花氏弟兄是好惹的吗？嗯，你姓子名谁？通明受此，你家二爷刀下不死，无名之鬼。程咬金这儿因为忘了斧子招，正着急呢，有人问他，他不能不说呀，就看他哈哈一笑，小子，你问我呀？你家爷爷姓程，名咬金，小名阿丑，我抓过切糕，抢过馅饼，买过耙子，闹过会友楼。得，他拿这个当光荣了。小子，因闹会友楼，我结识了尤俊达；因恨昏君杨广，小孤山长夜林，我结了杨林的黄杠啊！我会过杨林，打过来胡尔，战过唐璧，嘿嘿，今天来到金敌关，你赶快开关接我进城啊！老程越说越高兴，唾沫星子乱蹦啊。花公一听是又惊又喜，惊的是这帮响马非等闲之辈，闹了半天是结黄杠的绿林人，喜的是杨林捉拿不着，结黄杠的响马今天送到我的门上，我要是把他抓住，可该我立功露脸了。他这正想着，老程的嘴也没闲着，小子，我结了黄杠，钱不够花，为此和弟兄们返山东来取你的金敌关呢。老程越说越高兴，说到结黄杠返山东，嗯，他想起斧招了。对呀， 我不是磨马脑袋吗？哈哈，小子，爷爷想起来了。花公一奇怪，你想起什么来了？哎呀，接招！马往前冲啊，大斧子柄三棱透甲锥奔着花公义的眼睛刷就点来了，嘴里说我点你呀、啊。花公义吓了一跳，心想不用斧子劈我，干嘛用透甲锥点我啊？这什么招啊？急忙刚刚用刀一挂斧子转，没等挂着呢，老成啊，他的斧子快呀、啊。把斧子柄往下一压，斧子头过来了，力劈花山，唰劈你。花公义再想横刀接招已经来不及了，就听着咔嚓，大斧子正劈在花公义的脑门上，把个脑袋砍为两半，死尸张落马下，大刀扔出多远，群英会的好汉们齐声爆嚎，好啊，真是利索呀。再看程咬金，大斧子血迹在死尸上荡了荡，一学战马还转一圈，洋洋得意，可把花公吉吓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，放声大哭啊，兄弟呀、啊，你死得太惨了，可惜你一世英名死在无名小辈之手，我给你报仇雪恨。说着抬腿摘下象鼻大刀就要出马，惊动他手下四员偏将，就是马三宝、段志贤、刘洪基、殷开山。马三宝说，将军，使斧子人招数厉害，您出去难讨公道，您别出去了。不行，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杀敌之仇我焉能不报啊，我一定抓住他砍下的脑袋给我兄弟祭奠亡灵。说着催马抡刀赶奔疆场的会战程咬金。